新闻加热器预热完毕，可正常使用。
潮流分析仪正在筛选可用素材。
IT 离心机已将样品分离，结果分析中。
知识对撞机过载冷却中，即将进行下一次成功。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实验。可以开始实验。
新闻实验室，
资讯背后有内涵，新闻里面找知识。欢迎各位来到有可能是最长知识的广播新闻节目新闻实验室。各位好，我是旭东。今天的新闻实验室马上就要开工了，在这之前呢，还是带着大家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和天象。天象方面呢，今天晚上星空平静啊，月相是亏凸月。由于今天月球是刚刚过近地点，而昨天呢是迎来了满月，所以今天晚上如果看得见月亮的话，还是又大又圆的啊。上海中心气象台在今天傍晚发布的气象预报则显示，今天多云，明天晴到多云，明天最高温度8度，最低温度4度，今天最高温度12.6度，最低温度9.4度。又是一年的乌镇时间了。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昨天在乌镇开幕，和以往的大会大家各抒己见不同的是，这一次各家老板似乎是商量好了，一起在讲同一件事儿，那就是人工智能。包括阿里主席马云、腾讯 CEO 马化腾、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等都在活动当中谈到了人工智能。为什么各家大佬今年都把目光聚焦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发展至今是处在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在今天的互联网大会上还有哪些关键词？互联网的发展又给普通人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今天晚上呢，也会一起来听一听各路专家聚焦世界互联网大会。那今天晚上在阿基米德新闻实验室社区和直播间里与大家一起互动的实验助理是盛燕姿。盛燕姿你好。
徐东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关注我们新闻实验室，也欢迎大家在 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参与到话题的互动和讨论中来。
好，谢谢盛燕姿。那马上开启 IT 离心机。
IT 离心机。
IT 离心机，我们首先来关注世界互联网大会。又是一年乌镇时间。12月3号，也就是昨天，一年一度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来自全球1500位嘉宾在浙江乌镇参会，同时400多家知名互联网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在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展示最新的发展趋势和前沿技术。今天呢，也是大会论坛议程最为集中的一天。上午，两个重磅蓝皮书《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在乌镇发布，全面展现世界各国和中国互联网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相关情况，也来听东广记者汤立威的介绍。
好的，主持人，《世界互联网报告2017》呢，指出是全球的移动互联网爆发式扩张正在接近尾声，那么世界互联网的连接规模增长呢，也是步入了动力的转换期，互联网发展进入了从人人互联向万物互联转变，跨越一个新阶段。那么人工智能等新兴的网络信息技术呢，也是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的新高地，数字经济呢，也是成为世界各国谋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网络空间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新领域，智慧社会呢，也是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互联网日益呢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共有的家园。那么这次的报告也是指出说，中国网民的这个规模呢已经达到全球第一，数字经济的规模总量跃居全球第二，网络零售呢是全球居首。那么据了解，在世界互联网发展指数的这个指标体系设定和评估的过程当中，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也是设定了基础设施、创新能力、产业发展、网络应用还有网络安全、网络治理等6大维度的相关指标， 那它也是兼顾了这个总量指标和人均指标，对38个世界主要大国和新兴的经济体的这个互联网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估。从结果上来看，发达经济体的互联网平均发展水平最高，紧随其后的呢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那么大家呢也在加大发展力度，其中美国、中国、韩国、日本、英国已经分列前五位。那么从国内来看呢，通过全国各省市的这个互联网发展成效和水平进行分析和评估，其中广东、北京、浙江、江苏、上海市分列综合指数的前五名。
作为中国规格最高的互联网峰会，乌镇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年呢已经开到了第四届。和以往的大会大家各抒己见不同的是啊，这一次呢各家老板似乎是商量好了一起再讲一件事儿，那就是人工智能。包括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腾讯董事会主席兼 CEO 马化腾、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等都在活动当中是谈到了人工智能。这似乎呢也并不是很意外啊，毕竟人工智能本身也算得上是过去一年最火的话题了。而乌镇对于人工智能来说还有着象征意义。这一轮的人工智能热起始于 Google 的 AlphaGo， 而 AlphaGo 与人类的最后一场比赛也是于今年五月在乌镇结束的嘛。不过各位大佬对于人工智能都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呢也通过央视财经频道的一则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向来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在昨天的大会上，马云又亮出了他的新观点：机器让人更有价值。马云认为，与其担心机器会威胁人类，担心技术会带走很多工作，不如拥抱技术，因为机器会让人的工作更有价值、更有尊严、更有创造力。
未来30年，制造业不再是带动就业的引擎，未来的制造业都将会是服务业，未来的服务业也必须是新型的制造业，因为机器会取代大部分机械的工作，机器 lear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一定会让机器人取代很多人的就业，而人类将会从事更有创意、更有创造、更有体验的工作。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则认为，过去互联网公司要尽力解决个人用户的痛点，未来数字经济要求互联网公司给各行各业赋能，解决传统企业的痛点。
我们需要通过智慧的连接，帮助各行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让行业能够在云端用人工智能处理大数据。这种赋能和创新目前全球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它需要我们所有互联网企业和各行各业一起共同努力和合作，以开放分享的态度来进行尝试和探索。
与其他的互联网大咖不同，百度公司的董事长李彦宏是唯一一个使用 PPT 进行演讲的。他的观点非常明确，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而算法、计算能力和数据的增长将成为推动人工智能乃至数字经济增长的动力。
这么大的一个人群，这么大的一个市场，这么大一个数据集，它会进一步的推动算法的不断的这种创新，以及对算力呢提出更新的要求，所以这三个动力现在都在快速的成长，所以我还是非常乐观，未来呢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它的主要的这种推动力会是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呢又会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被称为是中国服务器之父。在接受采访时，他开玩笑说，人工智能将会代替算命先生为用户的决策做出建议，未来围绕数据挖掘和数据交易将会产生很多的商业模式。
在明年或者一段时间里，随着大量数据在产生，我认为数据的交易会慢慢的产生出来，数据量大就引领着很多人就围绕这个数据的挖掘就来推进，这个一定会产生出很多的商业模式。
为什么各家大佬今年都会把目光聚焦在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的发展至今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在今天的互联网大会上还透露出哪些关键词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
IT 离心机，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播出当中的新闻实验室之 IT 离心机，我是旭东。今天呢，我们先来聚焦世界互联网大会。 那么在今天的互联网大会上还透露出哪些关键词，为什么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在人工智能上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听 IT 业内人士的看法。连线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IT 评论员图阳科技的副总裁许涛。许涛你好。
哎，你好。
嗯，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这个词儿在今年呢是特别热，其实已经热了有几年的感觉了啊。那么马云在大会上是提到啊，过去30年把人变成机器，而未来30年则要把机器变成人。库克则是说了，不担心机器人会像人一样思考，但是担心人像机器一样思考。那不知道徐涛，你觉得他们的这些话对于当下和未来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都有着什么样的寓意呢？
啊，寓意我觉得是啊，马云说到30年前，就我们把人当成机器，其实是讲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工业化的一个进程。
嗯，
因为工业化其实本质上还是反人性的，所以就是把人当作机器来用，以此来提高效率，这是其实是工业化的一个本质。
嗯，
那到了这个时代呢，那工业化这个其实差不多到头了。
嗯，
那我们要进入下一个时代，那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时代。啊，那就是其实就要解放人，不去做那些重复的劳动的事情，让机器来做这些重复的劳动。
就是如今很多人在做的事儿，让机器去做，有点这个意思。所以是把机器变成人，
所以叫把机器变成人，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说是让这个人工智能在未来30年内真正觉醒成和人一样啊，倒不是这个意思。
啊，这个从现在基础角度啊，离这个还太远，
还太远了，是吧？啊，
理论上有可能，但这个是。还是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
嗯，那与之对应的就是库克的那段话，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认为他的意思也有点类似，就是说我们不要就像机器那样去思考，那我们人有自己的思考的方式，那不要像机器那样非常机械的去思考一些问题，而是要更灵活、更人性化一点。那这是我对他这个话的理解啊。
啊。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他也认为就是站在当今的这个技术积累上，让机器会像人一样思考，这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所以他说了不担心机器会像人一样思考，可以这样理解吗？
是的，这个离我们离这一步应该还非常非常遥远，因为最近我也接触很多人工智能的一些研究的一些院士级的人物嘛，他们都说这个事情理论上有可能发生，但是呢以现在我们现有的技术，那离这个实在太遥远，可能我们几代人以后才没有能实现。
啊，哎，这样子的话，倒的确是让人感觉到，就是为什么今年各家大佬都把目光聚焦在人工智能上了？是不是说，就是在业内人士看来，人工智能在这两年它的这个发展，可能还有更多的寓意藏在下面呢？
应该是这么说，这我们所说的那些科技大佬，几乎都是原来是互联网行业的巨头，对吧？那互联网行业从技术从商业角度发展到现在呢，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到头了，
有
原有的技术范式，原有的市场空间，基本上划分势力范围划分殆尽，市场空间也几乎到顶，那后面继续要找新的增长点，那只能就靠技术创新，那就是新一代的这个技术变革，也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就需要这个新的技术来推进整个商业的发展了，那所以现在所有的巨头都完全转型到所谓的人工智能上去了，也把自己定位为一家人工智能的公司，而不是一个互联网公司了。
就是现在已经不仅仅是百度这样子做自己的定位了，就其他的互联网企业也都开始把自己定位成一家人工智能的公司了。
是的，这就其实是符合这个现有的一个技术发展一个潮流的，就是说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相对成熟，已经开始走向了商业化。
嗯，
那么大家肯定要顺应这个潮流，把自己转型成为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否则你就是怎么说，落后于潮流了，
对，
被时代所抛弃的。
就是从现在这个档口往后去看的话，可能不仅仅是在整个的互联网行业，就是包括其他的这个制造业，以及现在可能我们看来好像和 IT 没有什么关系的行业，它都有可能因为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浸润或者是这个入侵而发生很大的变化。
是的，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呢，其实和当年的就所谓的信息技术，它是一个所谓的叫赋能型的这个技术，它是会和所有的行业所有的技术结合起来推动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进步。
嗯，
所以它会以后会渗透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也是会变得无处不在，就像现在的互联网
会变得无处不在，就是像和现在互联网一模一样。
嗯，
对，
那也难怪了，就是说从这个基因上或者说模式上的确是非常像现在的互联网企业，所以说互联网企业去关注它那也是非常顺应自然的一种做法了。啊，
而且人工智能它能够现在发展起来跟互联网发展还是很有关系的，就是有大量的数据能给机器来训练。
嗯，它两者并不是这个我不互相矛盾的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催生出了另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嗯，
是的，其实是这样一个很顺势而为的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式，所以完全没有任何冲突的地方。
嗯，对。那么除了人工智能，你觉得在今年的互联网大会上如果说还要再提炼一些关键词的话还有哪些呢？
那我觉得主要就是 IoT 啊，物联网和 5G。
哦，
嗯，
那这个可能得具体的展开一下了，就一个是 IoT 一个是 5G， 他们分别对于未来的科技行业以及老百姓的生活会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就讲 IoT， 就物联网嘛，这个概念其实提出来好多年了，也差不多二十多年了。这个概念呢其实是物联网或者我们叫互联网它的进步发展，因为互联网原来是把我们的一些电脑连在了一起，那移动互联网嘛是把一些移动设备主要是手机全部连在一起，那我们整个互联网已经就可以跟我们的整个生活完全息息相关，连接在一起了。但是呢物联网它是更进一步，把所有的电子设备都连接在一起。
嗯，
那就是说把我们整个地球上所有能够连接的物体，比如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能够把所有的沙子都连接起来，啊，它就是这个目的，
这非常它终极的一个形态，可能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
啊，
就是把地球上所有的物体能够连接起来，
嗯，
然后通过因为有信息的连接以后，那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把我们这个整个地球变得更加有序和更加智能，
嗯，
其实是这个目的。
对，就是说它对应的主要是那种本身产生的这个数据量不大，但是呢它一旦跟这个网络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催生出很多新的玩法的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啊，这个真正的东西了，就是
是是是真正的把所有的东西连接起来。
嗯，
那它数据量不会太大，但是物体发射数据的物体会非常非常非常多。
对，累积起来的话总的量就很大了。
是的是的，嗯，
啊，那与之对应的就是 5G 了咯。
对的， 5G 其实主要分三个场景，
嗯，
一个就是就是和多媒体场景相关，就是大带宽，那可能上到 1G 甚至 10G 这样的一个带宽。
嗯，
这是现有 4G 的一个升级的一个方向，就是把带宽变更大。
对，
第二就是低延迟实时性的一个场景，比如说在工业领域，在自动驾驶领域，那需要非常低的延迟，这也是另外一个场景。那还有一个第三场景，就是物联网的场景，就是有大量的这种就是就怎么说，这个连接的设备要连接到这个网络上，
嗯，
把数据要传到网络里边，那这个量就非常非常大。
嗯，
那现有的 4G 网络其实是无法承载这么多的物体来连接到网络上的。
嗯，
那到 5G 时代呢就会有这样的专门场景，就是有大量的这样的物联网的设备
啊，
把自己的信号跟这个网络连接起来，把信号传输和接收啊，这也是就 5G 的一个场景。
那 IoT 和 5G 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好像据你刚才的这个说法中间是有一块重合的部分的。
应该这么说，就 IoT 它是要通过 5G 这样的蜂窝移动网络来做一个连接的，因为你很多地方是没有这种我们所谓的无线局域网
啊，
或者有线网络，那必须是通过这样的移动网络，
嗯，
来做一个连接。
哦，
那有这么多的物体，那现有的移动网络显然是无法达到它要求的，
嗯，
那就希望通过 5G 网络来做这样的一个广覆盖的一个连接。
就是说这个 IoT 啊离了 5G 呢它可能没有办法这个施展的太开，但是呢它也是能够独立存在，是这样子的一种关系。
对， IoT 它是网络，是各种网络都可以，对吧？
嗯，
那我们希望是更大范围的，那最好是像移动网络这样，有个基站就整个野外都可以有网络连覆盖，对吧？
是。
那所以有了 5G， 那就真正把整个地球可以 覆盖起来，大家是这样的一个愿景啊。
嗯、对，哎，这里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华为消费者业务首席执行官余承东啊，他是说了，嗯、打开全连接时代的三扇门是。IoT 和 5G 以及交互啊，当然它是把交互放在了最前面，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三扇门呢？
三扇门我觉得它其实是讲了整个技术发展的一个三个大家比较热门的领域吧，可以这样讲。IoT 和 5G 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它的一个用处啊，那交互就是其实就是人和机器之间它会有一个产生一个关系，互动的关系，那这个也是这几年技术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机器它要能够把信息和人做一个沟通，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它拿不到我们人的一些信息或者外界信息，它无法自己做处理，是吧？所以这个交互是我们人和机器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节点，这个也是这几年技术有大量的一些进步，比如说它会做一些什么我们的动作识别啊、面部识别啊，
对，
甚至一些声音识别啊，这样的一些新的交互方式。原来我们交互方式
只知道键盘鼠标好像啊，
对，然后以后就各种形式都会有，那这个就会大大拓宽机器和人的之间的一个互动。
这样子的话，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这个边界啊就越来越模糊了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就以后可能人和机器真正的是融为一体，不分彼此。
对，也别再说他们我们了啊。好的，那时间关系也感谢我们的老朋友 IT 评论员图阳科技的副总裁徐涛和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再见。
那就在昨天下午啊，由全球互联网之父罗伯特·卡恩等44名世界知名专家联合评出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面向全球发布，14项成果入围年度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名单。那这14项科技成果呢，是包括了华为 3GPP 5G 预商用系统， ARM 公司的 AIM 安全架构，微软小冰情感计算人工智能，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美国高通公司的基于其面向移动终端的 5G 调制解调器芯片组实现全球首个正式发布的 5G 数据连接，国家级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系统重大应用成果，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的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特斯拉垂直整合能源解决方案，北京滴滴基于大数据的新一代移动出行平台，摩拜无桩智能共享单车，阿里巴巴集团 ET 大脑，百度的 Duo OS 对话式人工智能系统，以及亚马逊的 AWS Greengrass， 还有苹果的 ARKit。那关键是这些成果是怎么样选拔出来的啊？央视财经记者也是采访了这次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推荐委员会的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鹤泉，他表示，与互联网相关的基础理论和技术仍然是关注的重点。那我们也通过一段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这14项年度成果。
作为世界首台并行规模超过千万核、计算性能超每秒10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自2016年6月正式运行以来，已在众多科学及工程领域取得100多项应用成果，而每一个理论和技术都可以在将来改变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等多个领域。
从过去的一个完全是一种商品啊、一种产品啊，现在更注重到一个平台，比如说阿里的 ET 大脑，比如说百度的度操作系统。
邬鹤泉介绍，和去年相比，今年的领先科技成果还更注重考察了产品和商业模式。特斯拉推出的最新款能源产品形成完整的垂直整合能源解决方案，让可再生能源更加普惠便捷。由微软中国开发的微软小冰构建了以情感计算框架为核心的对话式人工智能，甚至具备了创作能力。摩拜首创的无桩共享智能单车将700多万辆自行车定位连接，为全球超2亿用户提供多样化便捷出行服务。
2019年我们也可能最晚2020年估计就可以上路，所以我们的世界领先科技成果实际上是我们很多新技术的商用的前奏。 今年的发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一些共享经济的应用方面呢、今年入围了我们的世界领先科技成果。
华为 3GPP 5G 预商用系统今年的正式发布将极大推动全球 5G 产业链成熟。美国高通公司的 5G 调制解调器芯片组成功实现了全球首个正式发布的 5G 数据连接，对提升消费者的移动宽带体验至关重要。而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则将高精度定位技术提高到了厘米级，对 5G 应用意义重大。除了连接速度和精度，安全也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知名半导体知识产权提供商 ARM 发布的平台安全架构是行业内首个通用安全框架，将为物联网的大规模应用奠定安全可信的基础。
从我们看来，人工智能设备的安全性，物联网的